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132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怎么样，小贝，你喜欢你的大办公室吗？
对呀、啊，这个地方呢算是风光明媚，难怪我们要转台呀、啊，对不对？哎，大家现在收听的效果不知如何，你只要听的不是很清楚，请打。我们电话有没有换？
电话没换，还是281-561-9747。对、哦，
我们会把你的意见转给这个电台的工作人员。我的办公室，开玩笑，小贝还有办公室吗？
Corner office 哟。你现在没有办公室怎么办呢？你现在不是还在竞选美国总统吗？热身运动，你上次讲了什么教育问题？你今天还有政见要发表吗？
美国的四大问题，我们才讲了一个啊，对不对？这个听的还不够过瘾啊，对不对？我们这样子要让全，因为我们现在的听众广布全世界，我们要让全世界人知道美国现在到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他们如果这次选的黑人总统不喜欢的话，下次可以选亚裔的这个、
说不定我们比较有办法。但是还是再三声明，小贝可以参选的时候，阿诺一定也参选，请不要投他。
好了，你说吧，你还有什么政见要发表？
不是政见啊，我们今天来谈一个也是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事情，也是美国的这个危机之一啊，就是这个医疗保险。
美国的医疗保险是美国的医疗还是美国的医疗保险？这个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问题是出在美国的医疗保险。美国的医疗本身技术了各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真的吗？
小贝是不太懂，但是呢，我们现在谈来谈医疗保险对医疗以及民生造成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你这个得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在美国他不知道美国的医疗保险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在里边，怎么会是问题呢？不
是
说美国福利很好吗？
美国现在福利全世界比起来算是差的了，连中间都排不上了。君不见现在老中只要问到遇到问大问题都还是回去医治啊，特别是台湾来的、他们都是回去看病了。
太贵是不是还是怎么样？这里
这样子说好了，美国的看病呢，你只要有保险的话呢，当然是就便宜一些。但是呢，有些东西呢，甚至你回到亚洲去自费啊，都还比这个划算，而且它的医疗品质并不输给美国。小贝先个人先分享一下，小贝当然来嘛，对不对？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很容易生病，很容易感冒。这几次回台湾也是发现很奇怪。台湾人一点点小病呢他去看医生。为什么？第一个很方便，因为都是在附近一下就到了。而且谁到谁看。谁看谁拿药。他不用再到别的地方拿药。那药一吃也还蛮有效。有一次呢，小贝带着孩子回去嘛，可能是水土不服啦，还是总之就马上就感冒。所以我就到了这个那边一个小儿科啊，名医啊。我一进去发现第一他们的这个看诊呢非常的人性化。现在台湾你去看诊，你进去的话，你只要一句挂号，马上你的名字就出现在电脑荧幕上面，你是排第几个，大概几分钟之后会看到你，他都可以告诉你。
这个叫人性化。
这是当然人性化。我生病我去看医生，我很希望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看得到。我们在这边美国你挂个号，你都跟他约是十点，他说好十点以来，你十点去能够马上看几乎不可能。他一天你都要等，有的时候好运的话等到11点一个小时你看得到不错了。
那你出门的时候是不是电脑上也写出某某人2个小时以后就药到病除这样？
哦，没有，他这个倒是没有。
好
、哦，我是只讲一下我回去的经验啊，所以各位请注意，你最好你的孩子一定要有中文名啊，欸、因为哎，妈、欸、就哎、欸、发现荧幕上就打上我女儿的名字，上我看了还觉得蛮奇怪的，哎、欸，觉得他就是讲，哎、欸，例如说我们去的时候，那时候前面还有两个，他说排第三个，然后呢，看诊时间15分之后可以看到你。因为平均看一个人都5分钟就可以解决了，
嗯嗯嗯嗯，
欸，那我讲的5分钟很草率嘛，我知道，后来我就带着孩子进去，欸，果然出现在眼前的就是以前小贝以前看医生的那种感觉，这台湾的医生他有一定的样子，其实应该说呢，全世界医生都有一个固定的样子，嗯，
是什么样子
吧，他呢就问几句，欸，你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然后你跟他讲说这边点点头，他几乎也不太碰你，不太不用看你，那讲他马上说，他说你这个也铁定是什么？哎呦，我那时候觉得，哇，这个医生，他也没有，他只用听诊器看一看，然后稍微谈几句，他马上就能做出结论，病历上写一写，好，你去拿药。一出来的时候，他的医院，他那个诊所里面的护士，小护士已经把那个药粉啊，药包一包已经包好了，有白包、黄包、蓝包，然后呢，他跟你讲得很详细，平常你就吃白包，白包就是吃了几包之后呢，你发现好了之后，剩下就不用吃，但是你的白包是吃了4包，一天之后没有起色，开始要吃黄包，黄包吃了呢，就会有用，但是你黄包吃的时候，同时要配上蓝包，因为呢，这蓝包他又跟你解释，因为我想说奇怪，这个好像什么药怎么会这么复杂呢？欸，就完全照着他的指示呢，4包吃完其实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有一点担心，所以再给他吃1包黄包，马上药到病除，一天之后马上就没事。这是我见识到他们的厉害，而且总共的收费还不到美金8块钱。
嗯，那个他给你的药是什么药？你有没有问一下？
欸，没有问，但是我说不上来，我就觉得很信任那个医生，因为那医生呢，他就是有那个样子。
就是有那个样子。
我举这个例子其实这样说啦，就是说因为看病很方便啦，那就是说你所谓什么保险啦，那台湾有所谓全民健保嘛，那是政府出面来做嘛。那我们现在讲到美国的这个问题，美国呢本来呢也是一样，过去医生跟病人之间呢就是直接的关系，但自从这个医疗保险介入之后，这医疗保险又是外包给外面的保险公司呢，从此以后呢，医生看病人，他就其实不是在看病人，每一个进来的病人呢，在医生的眼中，事实上是一张一张的保险卡。你这个病人进来，到底他能够开什么药，到底要怎么样告诉你，都跟你这个保险公司有关系。所以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呢？
对不对？要是他知道你是这个保险公司来的，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医德、没有那么好医德的医生呢，他的嘴脸就不一样。因为你来的，你这个背后这个保险公司呢，常常是申请前，例如说200块美金，他只给80块的，那他就心里就已经想到这些事情，他心里就不太高兴。他看你的时候呢，那就端看这个医生有没有医德，他有医德，他就好好帮你看；不然的话，有些他就随随便便的把他开一些药，也是比较这个，因为这个保险公司可能就是比较 cheap 一点，他就给你开一些那个药，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功效的药。
你这个节目做出来，肯定有人要打电话来投诉。
啊，这打来的都是医生，对不对？医生打电话正好，我们刚好送圣经给你。
这个200块能够给80块，算很好的。
哦，这个算好的。哎呦，这个蒙哥好像知道一些内幕哎。哎呦，
你这个讲其实有点胡扯了。普遍保险公司给医生的价都是压得非常非常低。医生看到你的时候，他不见得知道你是哪一个保险公司。可是是有一个区别，就是你如果说政府的 Medicaid， 很多医生是不收的。如果医生在这个保险的名册里边，尤其他开药的时候是跟这个保险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大部分的保险公司他给的这个 formula， 一般的药他都在里边的，你买药跟他是没有关系的。现在基本上这个美国整个的医药的问题啊，其实不是在医生的身上。今天你是要发表政见，你需要讲解决之
道。我知道的不多啦，我知道的不多。
你知道的不多，你还要竞选总统。
所以你这就讲对了嘛？你以为现在竞选总统的人，他们真的知道问题在哪里？
对对对对对，
都是一些知道的不多问题。 的人出来再选的嘛。来，那你讲嘛咩？你
我没有要竞选，我没有要竞选总统。
你可以来讲这些 detail， 可是最后政见还是要我来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有解决之道嘛，对不对？这问题给你来讲，对不对？你要惹毛一些这个医护人员，让你去惹毛，但是政见我来发表。
其实美国啊。这个国家你说它好处归好处啊，这里边有人就把美国叫做一个美国实验啊 ，American Experiment。我们今天还在这个实验里面，你别看今天美国竞选总统这个好像东边说这样，西边说那样，其实整个还跟这个最基础的观念有关系，就是政府到底是什么？
哎呦，我怎么扯到这么大的问题上面去？什么叫政府？这个就要归到这个早期。应该没有早期几两百年前一个霍布斯的巨著叫做巨灵还在讲什么叫做政府，这本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在实用上其实到一百年以前来看就可以了，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前后美国政府跟他们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现在还在不断的在修正在整理之中
政府跟人民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政府，而且这个庞大的政府管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你就开始看见美国的大商业跟他们的大政府开始挂钩了，
政商勾结
这个东西当然有它的好处，
对，
尤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政府，美国的国力没办法这样发展的
是
这个大企业与大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那也不是我们能够讲得清楚。但是你同时你要看见美国政府所介入人民生活的层面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196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所谓的 Medicare， 主要是照顾工作退休的人，
对，
算是附加在罗斯福总统以前开始的这个社会安全法案的里边的一部分那同时在这个 Medicare 的旁边呢，又增加了一项照顾穷人，叫做 Medicaid。
对，这两个呢，猛一听有时候会搞混，
很像，但实际上是不一样。Medicare 是你在美国工作缴了一定的税，然后呢，到了你退休的时候呢，你有国家办的健康保险。
是的。
照着理论上是说你年轻的时候所交的税
刚开始是这样，但是后来就一直在用到下一代的钱
同时当时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照顾社会上的穷人，就是所谓的 Medicaid 这些人他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呢？政府就有这个公家的医院、公家的机构，甚至公家的药物。
对，
我们在讲这个大政府的观念是在这件事情上就看得很清楚。本来你生病你去看病是你跟你的医生之间的事情。
对啊，本来你自己就自己来解决这件事情，不是也蛮好的吗？
美国政府他们很喜欢把自己叫做一个 compassionate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乐善好施的，我们要照顾别人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不能有一些弱小的群体没有被照顾到，这个理念还是你也可以说真的还在美国人的心里面
是啦，而且这个理念呢，跟特别现在发现跟下一代讲的话就很不容易。因为几天前呢，我跟我的大女儿开车经过了一个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区域就看到一些就是路边上有一些就是一游民我女儿现在才四年级嘛，她就问我说：“爸爸，这些人要不要缴税？”
哇，这个四年级就会问这个问题将来可以当美国国务卿
我是培养我女儿要当美国总统，因为她在美国出生。OK， 到她那个时候还国务卿，你看你这个思想对不对？
你要当统霸。
他就问我说：“这些人要不要缴税？”那我就开始讲这个道理给他听啦。这些是弱势团体对不对？我们缴的税很多都是要来照顾他们。你知道我女儿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
说这样太不公平了，我们为什么要缴税呢？对不对？缴税原来是给他们用，他们为什么不工作？那我就告诉他啦，我说他们有不工作一定有他们的原因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能够工作，所以呢这个国家就是认为有能力的人应该要来帮忙照顾没有能力的人，我说这样才叫做公平。我这样讲完之后他就说这个不是公平，公平是他要来工作。
这个是迂腐。可是你看这个很好的理念这个法令签下去的时候大家也很高兴， 可是一下子政府开始接管了一些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就单就看病这件事情来讲呢，突然医生跟病人之间出现了政府，
哎，
对不对？因为政府不直接替你看穷人的病，不直接替你看老人的病，
对，
那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医生通通是义务工作者，
对呀、啊，
对不对？
那你要过，
然后这几十年之内呢，经费翻倍翻倍的涨啊，
它很快就暴涨嘛，因为。坦白说，有很多人他一生对美国没有做过任何的贡献，但是他就是来到这个国家可以直接的享受嘛，对不对？
那同时呢，美国的医疗在二战之后呢，它有非常非常大的飞跃，从它的药到它的医疗设备到它的医院到它整个的架构，这些东西通通都需要钱。
对，而且是大笔的。
美国政府就发现了这个社会医疗制度虽然挺好，理论上很好，可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价钱，他没办法控制这个价位。
对，
于是呢，他就需要开始想办法去怎么样把这个脱缰的野马能够把它保持下来。
没错，
人心是这样子的啊，一旦有了这样的社会福利，你要把它拿掉的话，他美国人可是不跟你干休的。
对、啊、
无论是有钱人、退休的人，或者是穷人，告得你翻天覆地的。
对啊，而且是他之前已经被算在这个计划里面的人呢，
对
了，你们。还后来人怎么样，他随时可以对付你、调整你，然后让你搞不好一毛钱都拿不到。但是之前的人，你是妄想去动到他们的福利啊。
美国这个政治列车是你一上了车呢，你就没办法下车的。
是的，
因为他的议员的选举、他的总统的选举、州长、市长的选举，全部跟这些事情有关系，
都是选民的选票。啊嗯、
对，他几年换一任，几年换一任。如果你有一个政策是。让这些我们就讲的比较难听一点啊，其实我们通通都在这里边，你总是某一方面的既得利益者。
对，
你要我们这些人从这个已经有的，比如说社会养老金啊，或者是我是一个很穷的人，这个 Medicaid 里边要把我弄下来的话，那可麻烦了。
对，可能会革命。
所以美国政府就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这个脱缰的野马一直跑下去。所以他们现在你最常听见的一个例子就是铁达尼号。
哦，铁达尼号怎么说？
对，这个医疗制度呢是铁达尼号，那个付不起的钱呢，那个拼命膨胀的那个经费是冰山，
哎呦，
一路就要撞上去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在做的修理呢，其实都是贴膏药。
哦，哎，我们这样算不算在泄露国家重要机密啊？我们这样子能泄了美国的底嘛？对不对？哎，美国不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吗？对不对？不是样样好吗？对不对？
对。那当国家有这个制度，又加上 HMO， 就是 Health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这个私人的这些保险公司的经营啊，全部都介入医生和病人之间。
是。
于是医生和病人之间就隔得越来越远。啊、
是，
谁也搞不清楚到底这里面有多复杂的关系，连医生自己都搞不清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时间了。你现在要是开一个诊所的话，你要雇多少的人，花多少的时间，单单去申请向保险公司去申请你的医疗费用，你知道吗？
对啊，我前一阵才看到一个说十大热门行业之一啊，就是在帮这个诊所里面在帮医生啊，当保险公司拿钱的这个职业很热门哦。嗯，
当政府或者是保险公司或者是社会舆论。认为这个医药费用在飞快的在涨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开刀的事情就是说医生拿太多钱，就是他们第一个讲的、
哎对啊、大家的印象如这样，你医生少拿一点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对啊，大家都这么讲，实际的情况却绝对不是这么简单。你把医生的费用拼命的减，医生就不愿意去看这个所谓 Medicaid 的病人，他付给医生的钱是真的是少的让你吃惊。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告诉你，如果我开一个诊所只看 Medicaid 的话，我等于不要开，我就亏钱就算了。
哦、看一个病人还不到一个便当就对了，是吧？
根本就不够你的成本。
哦，你还要贴钱就对了。
对，可是医生到现在还是最懂你的一个所谓背黑锅的人啦、啊。背后其实真的不是如此。你知道单单把这个政府夹在中间，夹在医生与病人中间，加上这些保险公司，你想想看这里边出现了多少的雇主，这多少的雇主所有的钱从哪里来呢？仍然是从你的保险费，从你的医疗费里面来。像 Houston 有一个很大的诊所，他们自己做的调查，每一个医生要养九个员工。这个当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单纯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样现象的。所以你看医生的报酬，尤其是一般内科或者是家庭医师，他们的薪水在拼命的往下减，可是医疗的费用照样往上跑。这里边还有很多别的原因，
对，再加上律师进来搅局，那就很麻烦。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美国的医生为了避免被病人告，他会做出种种决定。
对，
有很多的地方医生就拒绝接生孩子，就这么简单，
怕被告嘛，一告没完没了。
对，前几年这个妇产科医生要是接生孩子的话呢，他的营业保险可以贵到十几二十万美金一年，你就想想看呢。
对，这我听过，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
是
因为美国的法律又是这样，如果病人告医生，那十之八九那个陪审团一定同情病人的。
对呀，弱势团体。
所以有一些调查他就问医生，他说你有没有在 practice defensive medicine。 什么叫做 defensive medicine？ 就是防备性的看病。你会要这个要这个测验要那个测验，为了防止病人告你。
哦，所以你讲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觉得美国的医生蛮啰嗦的，一点小事要做这个测验又做那个测验，有些其实就是在防备，万一我没给你做这个测验的时候，你到时候回过头来告我说我没有诊断。哦，原来
就是两个极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点小事他那么搞得不停，大部分的时候你会觉得除了你当天来看他的那个病那一些症状之外，他不太跟你多谈的。
嗯，
因为你如果跟他提说我胸部有点紧，
那怎么办呢？哦，我知道了。
他马上，他如果他不理你，就是说他如果开始问说怎么个紧法，那就麻烦了。
啊，这个问很正常啊，你怎么紧，那就怎么紧法，听听你怎么讲啊，不是吗？
听听你怎么讲，你讲的东西如果符合任何跟心脏病有关系的东西，他就必须一系列的追踪下去。因此他不知道也就算了，他少问几个问题反而少责任。有的时候只要把你来看他的那个症状那个病治好了就好了。要是他知道了你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是不大不小的，他认为你没关系，到后来你出了事，你可以告着他人仰麻烦。
哦，
这个是美国的律师在旁边煽风点火。
哎呦，这样我们今天原来不是，我原来是来批判律师吗？
这美国整个的社会制度是这样，他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不是我说的哦。我跟这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卡通叫做《辛普森家庭》啊，哎，我看过他里面曾经有一个剧情，我觉得非常喜欢，因为他画了一个美国的极乐世界，他说这个世界会变得这么美好的原因就是因为
没有律师
不见了。
我知道现在很多中国的家长喜欢子女去当医生。啊、
哎，对呀、啊，很多人觉得这是
你不要太天真。嗯，啊、我不是说行医济世不好，
对，
但你得晓得，现在美国的医生之难做是无以复加。
没错，一年半之前，《时代》杂志已经对美国比较几个排名前几的医学院做过调查，居然、破天荒，居然有78%的学生，
对。
他们说假如还可以重来一次，他们不愿意再选择这个。
不愿意做。对。因为你完全没有所谓的，就像你上次讲，你说一个老师要把学生教好，他所要的绝对不是钱。
对。
他至少要得到一个做老师应有的尊重。
尊严。
现在你做医生啊，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尊重。从病人这边讲，比较受教育的白领阶级进来，他就 demand， 他告诉你说你给我开这个药，你给我开那个药。
没错，
你如果不听他的，他就很生气。
嗯，对，特别是这个，例如说有些药还可以切割的，他就会叫你说你要开高剂量的给我，我回去才给你切一半。嗯，
对，这个中国人比较会算了，但是美国人一般来他就是他说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时间等你。
嗯，
我也没时间跟你啰嗦，我已经知道我的是什么病，你给我开这个药。
嗯。现在他来当医生就好了嘛，你们就这个他白袍脱下来给他穿上嘛。
那从工作环境来讲呢，保险公司也好，政府也好，他把还给医生的报酬压得如此之低啊，所以除非医生能够看大批的病人，要不然他几乎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现在私人开业的医生越来越少。
没错，这个我听说。除了这个低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据说在医院工作，万一他被告啊，医院还能够帮你出头一下。
除非你有一个特别的族群，比如说亚洲族群，这里面还有足够拿现金来看病的病人。
嗯
啊，你可以收到大量的病人，然后中国人比较不会去随便去告医生，对不对？像小贝带孩子去看病，然后这么奇怪的呢，吃了三种药，而且这个药的效量这么好，对不对？他连吃了什么药都不知道，这就是中国家长
完全信任他，嗯，
对，
这是好病人呢、啊，嗯，
好病人你得问一问呐、啊，开那个药到病除的药啊，每个医生都会开，美国不这样开是有他的原因的，
哎，这个我一定有听过，嗯。看病一定要看出这个、啊、要看到这个效果出来嘛，对不对？小贝姐小的时候曾经其实在台湾那个时候已经遇到一个好医生，我现在才知道他是好医生，可是当时呢马上就觉得这个医生在搞什么、嗯、因为我有一次生病找到一个医生、嗯、他告诉我，他看一看我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先吃这个药吃两天、嗯、要是不好的话你再来，
你再
我再开另外一种药给你。我当场就跟他讲，我是来看病的，你跟我说万一你拿我当试验品吗？你吃这两天吃不好，我再回来找你，我还要再多付一次钱，你这当什么医生？我当场就把他骂回去。对，现在想他才是好的医生啊。嗯，
所以你要你的子女去念医，你晓得这里面有多少的复杂的问题啊？
现在
医生个人他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制度底下生存。那你如果在一个诊所里边，这个诊所有他自己的 CEO， 他像一个大公司一样经营。你如果想知道，把医生的酬劳往下压，为什么不能减低美国医药的开销？你只要看看这些机构的 CEO 在头上的主管，那个薪水有多高，还有增加了多少的雇员，大概就能够明白个差不多了。
哦，他拿的更多、哦、嗯，
他拿的简直是天文数字，对不对？而且这整个的制度与现象还带来了一些社会的变迁。你去看医生，不管到大医院小诊所，你去注意一下里面的工作人员呢、啊，大部分都是女性。
嗯，所以这样难怪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开业的医生，他们都好多医生合起来就一个地方啊、嗯。
他被逼得不得不十分钟、十五分钟看一个病人。
哦，
要是不能一个小时看四个以上的病人，你会不够本的、啊。
哦。对啊，他的诊所也要那个，除了保险啊，你说这些之外，他请这些人之外，他的地方啊、租金啊、费用、啊、加起来是很可观的。嗯，
那有一些的医生，或许是情势所逼，或许是贪心，他就开始铤而走险。
哎呦，医生也可以铤而走险、啊？我以为只有老师会铤而走险呢、啊。
比如说，你的医生如果告诉你说，你来我这里看病，可是呢，保险公司你那个自费额我不收的话，其实他在犯法。
哎、啊，这不是。这不是好医生吗？
这不是医德、
啊、这不
是医德、
嗯、
这个被告到 Medicare 去，或者被告到保险公司去，他可以被吊销行医执照的。
哎呦，
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他去报账的时候他往高处报。
诶，那这个报账的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保险公司既然支付假如200块，他报200块还拿不到60块80块的话，那这样他们报账不是越来越虚浮吗？
那当然是这样子啦。
哎呦，哎，难怪我最近刚好听到一个呢 ，computer 的 technician 的一个好友啊，他说呢，他最怕跟做医生的工作。我问他说为什么？
嗯嗯，
因为他说呢，他去医生诊所去帮他把 computer 修好弄好之后呢，例如说他跟他要400块钱、嗯，他回应就是说我给你40块、嗯。他说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他以为全世界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在做的。开400块，你跟我杀价350，我还可以考虑考虑。然后一杀给我杀到不到100块钱。
像这样把报价往高处抬啊，或者是另外另一些名目，想一些办法来从这个系统里面拿到更多的钱。有个行话叫做挤牛奶，就是 milk the system。 保险公司跟美国的国家医疗保险不是不查的，一查到这个医生肯定被吊销执照、
哎、我们今天原来不是小贝发表真见，我们是在爆料、哎、
这个爆料其实只是因为中国听众对这个事情知道的很少。
哦，
当然我不知道休斯顿的情况怎么样了。
嗯，
你如果去看病，你的医生说啊，你来就好，我甚至给你车钱，我不要收你的这个所谓的口费，五块钱要20块钱，我不收。
给车钱呢？这会被这简直，我要是遇到这样，我感激涕零啊！这简直
是医生的恶性竞争。这样的医生啊，我跟你讲啊，他要是平常看白种人的病人这样看，早就被告发了。只是中国老百姓不懂，又喜欢贪小便宜啊。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流感打针。那时候我们也弄不太清楚，其实照说哈、啊，除非有特别的义诊或者某某机构举办的免费打针感冒的疫苗，如果是 Medicare 他不付的，你要自己付的10块钱而已啊。
嗯，
那时候打电话去问一个中国城的医生，他说我们付你就进来不要缴钱，
哦，
那你去你很高兴，你给他打了一针。我回来跟我太太说，哎，这个医生蛮好，给他打个针的。他还拿听诊器听听，还问了一些问题，还蛮亲切的。
啊、
我太太说什么？
啊、原来都有这些玄机在的。哎呦，
他这样一来，他根本就不再给你报打预防针，而是给你报身体检查，新病人身体检查。结果后来从他报账的账单上看，果然他向国家报身体检查。
哦，
报了200多块钱。
哦、
那也不是说国家就会给他200多块钱，可是他是不是在作假？他100%在作假。
那到底这个已经被保险公司扭曲了这个医疗制度，不管是这个 Medicare，
你很难讲到底是谁扭曲。美国政府要照顾穷人，照顾老人，可是跟马克思所勾勒的一个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样，你这些理想，这些善意的行为，有没有考虑到一个因素，就是人是罪人。
哦，是啊，利益甚佳的东西会最后会变掉。嗯，
那现在你看这些总统候选人他所发表的政见，基本上往什么方向去讲呢？他就是说要全民保险，每个人都有保险。可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空的应许。就好像你让每个小孩都有学上，并不保证他能够受到好的教育，或者他能够有好的成绩。你让每个人都有健康保险，并不表示他的医疗就受到照顾，还可能完全相反。因为在美国过日子的中产阶级就晓得，尤其你假如不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受雇啊，你是自己要去买健康保险的。你每个月，你如果是一家之主，你有4口人，你要是要有一个全额的保险，你要是自己付的话，你光是付这个医药保险费，就是说你生病也好，不生病也好，
就不用吃东西了。嗯，
对，你每个月是上千美金付出去。
对，嗯，
你到看病的时候还要付一大堆。
对呀、啊，
这个就是美国老百姓叫苦连天的事情。
是啊，4口人就这样子，小辈是5口人。嗯，
然后听说他们还要再生一口，是吧？
你不要乱说。哎，是啊，的确是这个。所以呢，这个在美国生活的这个医疗保险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
对，每个月1000多块的保费交出去，你是一毛拿不回来的，对不
对,
对、
啊、
你不生病了，你全年就是10000多美金付在里边，你付的非常非常不甘心。可是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办？你万一出了大事情，急诊病房一天下来加上救护车就可以上万美金。
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讲，他呢连他的太太就是2口人自费的保险，一个月要400多块钱。几年前我跟他在聊一聊，我说哎呀，那你这400多块钱等于算是就是好像投到海里面去嘛，每个月啊400多块钱。
对，
就他就跟我说不会呀、啊，你看我400多块钱，就等于美国看病这么贵，对不对？我一年呢生个8次病，我就赚回来。他好像还蛮想生病，因为你生病就可以赚回来这样子。
其实他这样算还是相当不准的，多半这种比较便宜的保险还有很高的自付额，比如说你先要付到5000块以后保险公司才帮你付，这是很普遍的。所以难怪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叫苦连天呢、啊。原来一个人生病去看医生怎么变得这么复杂了？你一年给我接近20000美金去看病，我大概用不完的。
嗯，
但是反过来讲哈，这年纪越大呢，看这个问题又另外一种看法。你要是年纪大去买美国的政府保险，美国的 Medicare 是可以买的。如果你够美国公民的资格的话，你一个人一个月啊，你要是把它都买全的话，你可以要你800美金一个月，就是一个人。可是、没错，你生一个大病，几天之内就回来了。
对，
是真的是这样，因为你年纪大，没有人要保你了。
对。
对不对？除非你心脏病一发人就过去了，要不然你这个肯定是只会赚不会赔。就是让你看见这个你看见这个美国这个医疗制度就是非常非常可怕。大家觉得美国医术非常非常先进，这固然是不错，可是它这个背后这个钱啊，那个经费啊，那个
像流水一样在花的。嗯。
你没有办法去想，你一停下来想，或者你要从这个制度里面出来，你马上就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你说我到底怎么办？所以现在很多不保险的人是美国的年轻人。
对，他觉得
我身体很好，
我就跟你赌一赌。嗯，
对。可是美国的保险是怎么弄的呢？就是一大堆的人一起参加呢，里面总有少数的人生病，对不对？就是有一部分的人生病，有一部分的人不生病。
对，
就等于取个平均数。那你现在年轻的人不参与保险。
哎呦，
所以另外一个结局就是什么？这个保险费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对啊，参与的都是本来就比较容易生病的。
参与的都是要生病的。哎 对、
哎、
然后再加上这种种的各样的规条弄在里面、嗯、所以你看一个医疗保险公司它需要一个大办公楼里面要养了多少人在处理这些来来去去的 paperwork 啊、嗯、报账啊各种的电话啊问题解答你去搞吧
是啊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说这么大的负担就是保险公司、啊、就多拿一些钱嘛其实均不知啊美国国力的衰退跟这个非常直接的关系并不是只是我们个人荷包因为我们要多花一些费用或者这些保险公司要多拿一些钱呢其实这影响到美国国力啊因为那美国现在公司它的产品没有办法在国际上面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公司产品竞争了这个就是它的雇员的保险费用这么高啊它没有办法把它的产品价格压到可以在国际上跟别人家竞争
哎、欸，要是让你心里好过一点的话，你不要想说我每个月交了上千块的保险费，你要想说我这一千块交出去啊，保险公司可以养好多人，要不然很多人又要失业了，你知道吧？
哎呦，这太善心了吧！他们失业干我什么事？对不对？就像我女儿，
美国这个医疗保险养了如此多的人，加上法律控告律师养了如此多的人，那这些是不是一个真真 正正所谓有生产力的一个事业？其实不是。
是的，
往这个方向去你是救不回来，所以我们稍微听段插播之后就要看这个总统备选人小贝先生他
证件看怎么解决，是不是？我知道我一讲大家一开始会听觉得蛮有道理，但是之后蒙哥接下来讲的话一定会让小贝破功，不过没有关系，小贝就是要让人家破功的，没关系，嗯，我们待会拭而以待。嗯，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对许多基督徒来说，犯罪和悔改或许成了一道最难逾越的致命鸿沟。大多数人不是故意犯罪的，但是我们可能都忽略了罪行有多么严重，因为神的宽恕是垂手可得的。事实上，只要一次简短的悔改祷告就可以了，不是吗？所以我们继续犯着或大或小的罪，虽然并非有意。有一件事，我们似乎未能考虑到，在我们不断犯罪后，是否总能悔改呢？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很难，甚至不可能跪在神面前，忏悔我们的罪时，会是怎么样的后果呢？每一次犯罪，好像都会减轻罪对我们的伤害，让我们的良心对罪的敏感度越来越弱，渐渐的，罪本该出现的罪恶感就变少了，这就是中国俗话说的见怪不怪了。只因世上坏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主耶稣说，习惯罪的人将对罪越来越冷漠麻木，把罪看成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事，甚至是生活所必要的事，失去了反抗罪不断侵袭的热情。平日里我们在与罪抗争的失败中，肯定会变得更加谦卑，更加依靠神，而另一方面又使得自己更容忍罪，更容易接纳罪人。这是个好现象还是撒旦的诡计呢？我们无法毅然指出他人的罪，因为我们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基督徒的离婚率和非基督徒一般高了，如何去反对离婚呢？如果我们自己和邻舍一样心虚，又怎么去谴责通奸罪呢？我们害怕投掷出第一颗石头，因为担心石头反落在自己的头上，所以只好在沉默和羞耻中离开。无怪乎非基督徒发现基督徒的罪后会那样兴奋，给他们贴上了假冒伪善的标签。罪减少，恩典就减少吗？基督为了全人类的罪而死，不多不少。无论我们的罪有多少，我们同样需要基督的救赎。神巨大的恩典是不会因我们的罪行而有任何本质上、程度上的变化的。主耶稣为罪而死，不是为罪行而死。十字架的刑罚是绝对必须的，在亚当尝尽最后一滴禁果的毒汁之前，这个计划就已在父与子之间做成了。 最所做的就是减低我们去接纳和欣赏神的恩典的能力。这的确是个相当严重的事情，它也不会在神对我们所有人的恩典上减少或增加一分一毫。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2008总统备选人贝玉东政见发表会，现在要解决美国的医疗制度问题，请说你的答案。
大家好，这候选人出场不是都要有一点啊？你有没有帮我放一点背景的音乐，对不对？气势要很磅礴，对不对？
你会是第一个竞选美国总统后面放古筝的。
我还穿着这个长袖的衣服出来，这个这水袖出来飘出来。好，其实呢，小贝是有一点很简单的想法，我觉得呢，与其你说这个要不管是 Medicare、Medicare 的这些东西呢，不如呢，直接就把看什么病多少钱，直接把这个钱交到病人的手里，然后让病人自己去发落，因为这样子呢，病人他可以自由的选择。举个例子。你假如说，例如说是你墨西哥来的人，你现在生这样的病，我当然讲特别讲的是重病了，感冒这些东西就占着。例如说你有糖尿病，好，那政府就规定糖尿病一个人，你在这保险支付，我最高我可以支付你，例如说是$30,000，假设啊，要看你的年纪，那这30,000我就给你呢，我们就交账了事。你要回墨西哥去就医，你要去坐飞机票去日本、去德国，你要怎么弄？那就是这笔费用就是让你好好的啊。你觉得这些国家的费用你去看了，包括机票、住宿什么，看一看都还有剩有找回来，你还可以再做个小生意的话，那就请你去。
这个撞车一样是吧？
对，我就付一笔钱给你嘛，不是？我相信老中一定都很喜欢这个办法，对不
对？
你说小病不算，大病的话。像我们这边很多年长的这个，你要是有大病很严重的话，很多也都是回去就医的，对不对？那你回去就医的话，你政府假如说这个病我很清楚的限定，我可以给你多少？我们不要多了，$8,000给你，我们机票钱扣一扣$1,000多，回去大概$2,000就可以解决的手术，口袋还可以剩个$5,000，你顺便东南亚去玩一趟，再回美国，怎么样？
这小贝是没生过病，这个，那你总是要有一个医生给你诊断什么病？哪一个医生能够给你诊断什么病？说你是糖尿病，然后你是政府可以定个表说你
是。对啊，我们就是看到那个医生说诊断你这是大问题，你要入院了，从那一刻起，马上很快的。钱拿到走人，坐飞机，
你这完全不切合实。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你政府就可以把这个费用，他就有做有效限定了。不然有一个人，例如说他中风了。他必须要在这个政府的这个管理下，那个中风到他真的到过世，可能还会拖个20年。那这20年的费用不是就在明年增加吗？所以我说，
你现在真真正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我真的很难，真正的总统候选人是蒙哥，各位听众你要了解，蒙哥就是这样，喜欢先推小贝出来，自己在后面当常进人。现在常进人出来讲了，
这件事情呢讲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有道理。我这个办法呢，不但大大减少医疗费用，废除这医疗制度里边的叠床架屋的人事浪费，也使得这个大政府不再介入病人和医生之间，并且把这个无限量的经费膨胀啊，立刻降温，让美国的经济可以重新在世界上抬头。这方法啊，非常简单，而且呢，保证有效。就是鼓励美国人啊，看中医吃汉药很省钱的、
这叫我解决方案吧？你这解决方案不就跟大概一年前的墨西哥这墨西哥政府那个总统在讲的话不是一样吗？前一阵子不是玉米的费用太高了吗？对不对？
对啊，
玉米的价钱很高，因为美国他用玉米来炼石油嘛，这全世界玉米的价钱都变高嘛。这个墨西哥人他们的原来他们地呢，本来是种了一些白玉米，现在都要种黄玉米，因为黄玉米呢是可以炼油。那白玉米一没种呢，这个墨西哥人主持 tortilla 就便生产很少，所以 tortilla 的价钱翻了4倍啊。差一点汉咬墨西哥的国本了，结果他这个总统出来讲话，
他说什么？
他除了呼吁啊，希望呢美国呢不要给墨西哥买黄玉米啊，这样他们的农民才不会一直去种黄玉米嘛，总会改种白玉米。
鼓励大家吃什么？
对，这个之外，他就鼓励他们民众说，从现在开始呢，可不可以大家改变饮食习惯，开始吃这个方便面呢、啊？ Wingman 啊，就是美国不是有那一包一箱一箱那个方便面吗？他说能不能他呼吁他们这个墨西哥的国民啊，就说你没有投递要吃的话，你是不是我们应该开始来吃这个亚洲东方的食品方便面啊？
好啊，
你过你的假如方法不是跟他讲的一样，他那个墨西哥总统讲这之后，他被他墨西哥人群情挞伐，我们干嘛去吃他们那个东西？
你看这个中医看病对不对，哪有这么多的规矩啊，什么护士小姐啊，这个检验那个照相再加上打针化疗，不但贵而且人都给你折腾死了。
哎呦，哎，说的也是，中医是他比较
快，
哎，他高明一点的，甚至只要用一根线绑在你的手上，他经过这线脉搏的跳动，他就可以知道你是什么病了。有
小贝往那边一坐，那一摸就是你的毛病，就是综艺节目主持人过度亢奋。
哎呦，哎呦，哎，
给你调理一下就好。你知道这东西多省钱啊？
哎，不过综艺来讲，一般来讲都是这种慢性病啊，对不对？感冒这个还可以看，哎，对不对？你忽然的肿瘤问题，哎，请问你中医是吃什么白凤豆啊？
你这就不懂，你知道中医治肿瘤很多很有效，你这完全是孤陋寡闻了，
啊。真的啊，知道，
啊，
你说用针灸就是把直接就把那几个肿瘤戳破这样子，就针就把它针进去。你这个你解决方案可能会接受只有老中。
就你如果现在活在美国，美国的老百姓已经开始有这个期望，所有的问题政府需要帮我解决。但是政府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观念不断的在变，从这上一个世纪到现在，这个政府要照顾要管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
你讲这个没有错，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在美国土生土长，他跟我讲，我那时候觉得他怎么会这样想，他跟我说，他说我从小我就很诚实，我也读完书，我也很认真的工作，但是呢因为他的工作是他选的那个行业实在不是很好的行业，就是以这个 payment 来讲，你这个赚的钱不是很好，他就反问我一句，他说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的努力工作，可是呢我这个某某地方的房子我还是买不起，他说一定是这个政府出了问题，他不会去想是他的能力或者说他什么地方出问题，他会直觉想到是这个政府出了问题。
对，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呢，这句话其实是没错的，就是说这个资本主义的美国啊，在许多方面朝社会主义发展。
对
啊，这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呢越来越像资本主义的政府。
对，很奇怪。
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在这个世界上，在可见的将来，从老百姓的角度要想等政府来完全解决这类的问题的话，恐怕根本就是拜错衙门找错人了。因为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刚才小贝这个方案那完全是讲笑。其实啊，你要是留心听现在美国政客他们所想出的办法所发表的政见，还真的跟小贝的这个主意有相当的类似性。现在常常被挂在口中放在台面上的议案之一居然是这样，真的和我们开汽车那个汽车保险一样，他们要怎么样控制医疗保险费用的天文数字膨胀，所想出的办法居然是这样，就像你开车一定要买保险一样，除了传统提出来说，哦，要让全民保险，每个人都有保险之外，居然有一个反面的议案，叫做呢，每个人必须买保险，要不然呢，你就是违法。用英文讲就是让健康保险成为 mandatory。你看到这个话，就需要明白这背后的思想是什么。要是真的通过这样的法案，相当麻烦的，因为你一旦出了事情，你就会用到公家的钱，你会成为所有纳税人的负担。那当然这类的法案即或通过执行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啊，但你就可以想见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黔驴技穷，而且刚才已经说过，有保险并不等于你付得起医疗费，现在对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来讲，除非你有一个天大的灾难需要住院之类的，要不然每个月交这么多的保险费啊，只是使我们更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了。那你说我们节目做了这么半天，这问题到底怎么解决，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
我们的节目呢也有包括知识性嘛，对不对？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下问题原来的症结在哪里。
那借着这样的社会问题呢，其实我们是想向听众朋友建议两件事情，都是和圣经有关系的。先说比较社会性的一面，圣经有一个相当明确的主张，就是教会里边的人是有彼此照顾的责任，自己家里的人呢那更不用讲。你看在 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啊，讲到教会的运作，他特别提到两件事，一个是家人，一个是教会里边的人。他先这样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今天美国很严重的老人医疗问题，其中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儿女常常把自己搬得远远的，直到父母已经重病了，他不去事先打算将来我要怎么样照顾我的父母亲。那另外呢，还有在你周围需要照顾的人，圣经从来没把这个责任推到政府身上，这是真的。
是哈，
对不对？那接下去他就说了，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义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叫做记在册子上呢？就是说教会会帮助他们。
哇，
对不对？
这个册子不是政府的那个册子，是教会的册子。
并且他说，如果是年轻的，自主生活能力没有问题，还能够操持家务，就应该鼓励他们嫁人。这都连在一起，家人需要彼此照顾，教会需要彼此照顾。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
哎呦，这已经讲得很清楚嘛。
这讲得很清楚，圣经里面所设计的一个教会是自给自足的一个经济系统，但它又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王国啊，好像把自己弄到一个农庄上去，跟外面的世界老死不相往来。不是的，它反而是在这个社区里边最能够发挥功用的做光做盐的团体。这里边其实什么都有。我们今天所想的教会呢，就是好像啊传道人啊，对不对？信徒啊，
对啊。也讲起来，那这样我们教会里面是有医生的哟，对不对？那我们的教会里面人看病就去找他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他就不要给我们收钱，那就好了嘛。
那你这样讲还是不对，你还是要教会里面有中医才行啊。
哦，
西医一给你一看病，他就说：“哎呀，我这不行，我需要把你送到外面去照 X 光啊、验血啊，这个那个。”
那个要钱，
他有很多很多的麻烦事情。而且他如果没有诊所，你不是在他的病人的病历里边，也就是政府根本不允许你这样做。你知道吗？连给家人自己开药他都不准。你家人
哦，真的还假的？
我不是跟你讲假的，
真的
还有人被取缔，你必须到诊所里面挂了号，有了病历，你才能够这样做。
哦，难怪我曾经有看到医生的太太，她生病了，她去看另外一个医生了，不是给她自己的先生看。
那太麻烦了。圣经里面的教会啊，它是尽很多方面的功能。你说，哎，教会这么小，哪有这么大的力量？哎，问题就出在这里，政府这么大。你用大政府来管大家的事情的时候，它像一个大气球一样，越吹越大，最后会炸掉。起先大家都很高兴，到最后大家都变成一个受害者，有点莫名其妙，对不对？可是圣经的设计一向是当地的教会要尽蛮多责任的啊，
对，
要尽这个社会服务的功能，彼此帮助，就这个鳏寡孤独废疾者，社会要
所养，
不是在社会养，不是在政府养，是在教会养。那今天尤其是要提醒中国人的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以经济财力来比呢，中国教会跟美国白人教会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白人教会他们所做社会福利的工作、教育慈善的工作要比我们强很多。
对，
那我们这很简单啊，这些事情是归政府管，真的是归政府管。
对啊，我们有这个观念呢，而且我们觉得我们那钱这样不就会用到一些不是我们族裔的人的身上吗？那不就亏了吗？
啊，
我们的钱要用在我们自己人身上吗？
我们如果没有立定心意要这样做，我们前几天的节目才说，雅各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真正在神面前真正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如果听众朋友或者是基督徒你听了觉得这个话有点离我们太远的话，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很简单啊，台湾的慈济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样就行
了。哎呀，台湾慈济，等一下他们这一方面的照顾做得相当的被人称道。
我们就不多说啊。你认为这个事情是不重要的哈？当有其他的宗教团体他决定去做的时候，你就看一下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
是，
中国基督徒都太属灵了，所以就是这个玛利亚效应。大家来到主前呢，就是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碰，我专心听到，这是最好的，这叫上好的福分。 其他事情不关我们，要么属政府，要么属上帝，我管他干什么啊。这些观念呢、啊、也许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考虑考虑，从自家做起。圣经讲的话很清楚啊，你自己要照顾你自己的亲属，你不能让年老的没有依靠。尽管这些医药费用啊、医疗保险啊压着我们喘不过气来，但是我们周围仍然充满了有太多比我们更不如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得不到从圣经来、从真神来、从耶稣来的天上的爱，那些拜偶像的人反而能够给他一些帮助的话呢，他当然他就会转到偶像那里去了。
嗯，你不能装作好像没看到。
对，那刚才说过，借着这些医疗问题还帮助我们思想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制度没办法替我们解决的问题，背后有一个真真正正的问题，却是上帝老早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不是医药问题，不是健康问题，而是死亡问题。我们所传的耶稣到底是传什么？圣经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儿女是指的神所造的人，他是指到神，神亲自成了人的样式，干什么呢？其实他不是来让你有好日子过，也不是要治你肉身的病，这都不是他终极的目的。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实际上死亡的问题已经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你解决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他告诉我们死亡不再成为我们的威胁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为什么在这边交保险费啊？我们为什么一生了病啊很着急要找医生啊？为什么？因为一生怕死而为奴仆，所以交保险费，所以想尽了办法去延迟死亡，避免死亡。你不要以为你不怕死啊，没有人不怕死的。那死有两件事情可怕，一个是你肉身在死亡之前他给你的折磨可怕，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死了以后怎么样。你要是不晓得死了以后去哪里，那才可怕，因为那才是你真真正正应该害怕的事情啊。那你如果有对死亡、对永生有把握，你真的很多事情处理起来不一样。落到实际上啊，绝对有经济效应。不但省政府的钱，也省你自己的钱。
这个我不太敢回答。
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死亡是什么？死亡啊，很简单，就是上帝接你去与他见面的途径。你想想看，自从我们的老祖宗犯罪之后，他的后裔啊，你爸妈是罪人，祖父母是罪人，这个一代代的罪人累积下来，能够到我们现在大致还是一个正常人呢，已经是神迹了，对不对？那年纪再活长一点呢，各种各样的毛病都会出来，送到医院去，医生一检查，他说话了，你还可以活三个月。不过呢，要是在美国这有一个药呢，又可以多活两个月，对不对？我们就暂且不讲医疗费用，这些事情是挺分心的啦。你第一先把人死后有永生这件事情拿在手里边，你会发现你在做很多事情与医疗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泰然若定，你一点都不会慌张。你对于自己有没有医疗保险、付得起付不起、有没有得到最好的医疗，一点都不着急，因为你知道你的命在神的手里，而且是直到永远在他的手里，而且知道你离开了这个地上必朽坏的身体之后，神要赐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像蒙哥小贝这种人，就是早去早好，扎起又扎后啊，
每次都把我牵扯上去。
这讲真话嘛？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以后蒙哥的事情该怎么处理，到时候交给小贝吧。
对，我太太是这样讲，
不要来了，浪费啊。
他跟我女儿讲，那你就把我放在一个洞里面啊，不行的话就给我放在一个洞里面。就不要管我，但是留一只手机给我，万一我好起来，我可以打电话给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 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